缘起性空的要义。35，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准备这个讲今天下午的这个课啊。那我们这个因缘性啊，这个还没有讲完，我们继续讲。然后下面呢，他说了什么呢？啊，这些都是他的这个比喻啊。他这个里面呢有八个不同的比喻，八个不同的比喻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人的前世后世之间啊，就是产生什么样的情况。他们这个前世后世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的这个关系啊，就是等等。那八个里面呢，首先就是诵啊，是一个背诵啊，这个诵就是我们背啊，背单词呀，背经书呀啊，就是这个诵。然后呢，灯啊，经啊，然后就是印啊，这几个印就是印章啊，盖章的这个印啊，这些是什么比喻呢？就是说啊，比如世所诵者，以前呢，就是很早以前，这个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呢，或者是有文字啊的那个时候呢，有文字，但是呢，有些经书呢，他们一般他们不用文字，就是用那个就背在已经是记在心里面。那么这个呢，他们的那个师父啊，诵了以后呢，这个弟子就跟着这个师父诵啊，这样子重复几遍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弟子啊，他们就背下来了啊，就是这种方式，就是说的是师所诵。那这个时候呢，你说这个师父这个诵经的时候，然后呢，弟子跟着这个师父诵啊，重复几遍以后呢，弟子就背下来了啊。那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啊，他说，若转至弟子，如果说师父啊背诵的这个东西呢，直接就是一到这个。转到这个弟子的心里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不就是师父就没有了吗？啊，师父东西就直接就给了这个弟子，那么弟子背下来了，但是呢，师父呢，那就是就因为他已经没有了，他的东西已经转给他，那么师父就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会念了啊，不会诵了？如果说是这样子的移动，把师父的这个背诵的东西是直接移动到。啊，弟子的这个心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会是有什么问题呢？时后啊，更无言说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师父以后就不会背了啊。为什么呢？他能背的这个东西呢，直接不就转给弟子了吗？那转给弟子了以后，他自己就没有了啊。所以他是直接转，那就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不是，师古啊不知，所以呢，就是说。师父的这个背诵的东西不是直接转到弟子的这个心里，不是这样子。如果是，那就有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那是什么呢？比弟子诵者弟子他回跟着他的师父学了以后呢，能背下来的这个背诵以不从于的啊，除了这个他师父送的这个意外呢，他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啊，或者是没有这个原因呢？那也不是啊，也不是从外面学，这是他的师父学来的，也不是从外面学啊。那如果是他是从外面，或者是从其他地方，或者是啊，尤其是如果是不是这个师父那里学来的，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学啊，那不就是这样子，就没有这个，他就没有这个因啊，没有因啊，没有原因了，成无因果故啊，那就是他因为如果他这个他的这个背诵啊，不是来自于他的师父的话，那他也没有其他的来源呢、啊，那其他的来源都没有的话，那既不是从师父那里来 那其他也没有来源，那不就是这个就没有这无因无果了，无因无缘了吗？无因无缘了，所以呢，成无因果故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以不从于德啊，也就是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啊，这个德，入时所诵啊，那么通过这个师父的这个背诵，然后呢，这个学生啊。就是临终心事，临终心事就是说，就是通过师父的背诵啊，背诵的这些单词呀、经文呢，就是到达了弟子的心里，他就记住了啊，他就记住了。那么这两个有一个因果的关系，那么这个因果关系就是啊，这个深入的去这个观察的时候，它是个什么因果的关系呢？首先第一个啊，第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不是师父心里的这些他背的东西，不是直接就到这个弟子的心里啊，这样的呢，那前面这样的是有问题的。如果就是不靠这个师父的背诵啊，那就没有其他的这个来源，那就变成了这个无因无缘。所以呢，也不是这无因无缘呢，当然就不对了啊。那么。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因果关系啊，就是如果说是师父背诵的直接到达这个弟子啊，那么就是说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了。还有一个呢，那这样子的话呢，那直接这个就是要移动到其他的人的心里面，那这个也就变成了永恒啊，或者是不是不变化的东西了，所以它就变成这个常住不灭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不能这么讲。在世俗当中观察的时候，这都不是啊。那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因果啊。这个我们不详细的观察的话呢，那看起来因和果完全是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个因和缘就导致了后面的果，后面的果。就是这个来自于这个因和缘啊，这个是我们的常识啊，这是在逻辑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是深入的去观察的话，在这微观啊，就是这些东西是在宏观世界里面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到微观世界或者是非常深入的地方去观察的时候，它到底怎么产生了因果，你观察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没有一个这个合理的解释，他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这个因果这些东西呢，它不是来自于真正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它实际上它因果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啊关系，它只是在我们的感官的这个层面上啊，那就是有了一个东西以后呢，又另外一个东西就产生了，我们就认为它是它的因或它是它的果。我们是这么认为，但是如果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呢，这个里面呢没有一个是这个因果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奇妙的这个现象啊。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因和果呢，你也得不到一个真正的这个理由啊。但如果说不是因果呢，那也说不过去啊，那就也就变成了这个无因无果。那无因无果呢，无论是在宏观的世界也好，这个微观世界，这个都不成立的，这个都不合理的啊，都是不合理的。那到底这个是什么呢？这就叫做这个啊，这种现象就叫做缘起的现象啊，缘起消因啊，这叫做缘起消因。就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师父他背诵了以后呢，弟子就靠这个背诵啊，他也就能背下来了啊。那么这两个是不是个因果关系呢？在宏观世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两个是一个因果关系啊。老师不讲呢，这学生就不会了，这是个因果关系。但这个具体就是详细的去观察的时候，那就这个里面就没有一个合理的因果啊。然后任何一个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其他的那些后面都会讲了啊，其他的后面的那些呢，也是如果你不深入观察的话，在表面上它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叫做因果啊。但是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就没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物理世界里面呢，在微观世界当中啊， 就是比如说像经典五理认为这个电子是这个在电子核的周围转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地球啊，就是这个在太阳的周围转，或者是月球在这个地球的周围转一样啊，它是这样子转的啊，没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如果是在量子物理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电子在转啊啊，那么这个转这个呢，佛经的微观世界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然后呢，量子世界里面呢，那么比如说一个电子它就在这个地方消失了，那另外一个地方就产生了啊，然后又在这个地方消失了，它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就这个产生了。那这个呢，佛经里面早就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这叫做生生灭灭啊，包括这个微观世界当中啊，它也是一个这样子的生和灭的这个关系。但是这个生和灭啊，速度快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视觉当中呢，它就产生了一条线啊，然后就我们认为一个电子在绕着它走啊。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绕，它是就在这个地方消失了，那个地方又出来了啊，这地方消失了又那地方出来了啊。的这个速度快了以后呢，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眼睛是根本这些东西根本看都看不到的，但是呢它这个测量的仪器啊，它也就是早期的这个经典物理，它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以为是一个东西在绕啊。啊，后来发现不是一个东西在绕，就是生灭生灭生灭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绕啊，在绕或者是没有东西在绕，这两个啊是什么关系呢？到底有绕还是没有绕啊？啊，那得要分这个要分层次了。如果是这个经典物理这个层面讲的话，那就在绕啊。尤其是宏观的世界里面呢，那这个我们的地球就是在绕着走。但如果是这个更加的这个微观去看的时候呢，那么时候就这个啊，这个地方消失和那个地方出现的这两个消和灭和生啊，生和又灭啊，这两个中间呢，它相互之间是没有什么一个东西在绕着走啊，只有无数个电子，就是生灭生灭生灭，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所以呢，不同的自己的层面上讲啊，两个都是对的，两个都是合理的。那当然这个里面呢，哪一个是这两个比较起来哪个是更加的准确呢？那当然是量子物理讲的是更加的准确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因果也是这样子，从我们的这个感官的层面讲的话，那就是有一个因缘啊，然后呢就让一个果让它产生了啊，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现实当中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佛教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就在这个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这是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但如果是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呢，包括佛教的这个善恶因果也好，什么因果也好啊，其实就是根本就找不到一个这个真正的这个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是找不到，在微观世界里面没有。但微观世界里面虽然在观察，在否定怎么样啊，但是呢它还是这种现象啊，还是会有的，这种现象还是会有的。这就是就回到了这个宏观世界的时候呢，那更加就有了啊。那么这个无跟有啊当中呢，那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不同的一个矛盾的东西，那么这个就是佛教讲的闲和空啊，空和闲，闲空无二，闲就是这种现象啊，这种现象，空是逻辑上没有找到这个道理啊，不存在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啊，叫缘起啊，这叫做缘起，有因有缘，起就是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作用啊，在我们的这个宏观世界里面就产生一个这样子的作用。如果你再不观察的话，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如果再观察了以后呢，开始这就开始否定它的真实性了啊。那这样子以后呢，确实这样子的这个非常啊这个深入的观察，这样子的情况下，它也啊就是就。就是会消失的啊， 仅不弃这样子的这个考验，那就变成空心了啊。所以呢，这个缘起跟心空，实际上就是一回事。所以这么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这个老师的这个背诵跟这个学生的这个背诵这两个中间呢，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在微观里面去找，没有这两个找不到什么这两个的关系啊。但是在宏观世界里面呢，那当然没有任何的争议啊，是这样子。所以这叫做这个缘起啊，他用这个来啊，这个做一个比喻来说明啊，来说明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十二缘起啊，十二缘起它是这样子的啊。你不要深入的去观察，深入观察了以后呢，它就会空啊，它就会往空的方面走。最后呢，你如果观察的好，确实是空了啊。那空了以后呢，如果你把这个空就是理解为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一无所有的空，那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建立啊这个因果的关系。所以就是在就是这个不同的程度上有不同的观察的方式。这个观察的工具啊，在佛经里面是非常的讲究。你比如说用这个逻辑来观察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把这个全部都会打破了，什么都留不下来啊。但是呢，用另外一个工具，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式去思考的时候呢，在世俗的这些所谓的合理的东西呢，它会保留下来，能保留下来啊。只是我们在世俗当中也是，比如说像海市蜃楼啊一些这样子的错觉啊，这个错觉呢，它可以去否定。但是呢，我们这个正常的感官看到的，那么这个它不会否定。所以呢，这叫做世俗的逻辑和生意的逻辑啊，这两个是要分开的。世俗的逻辑是用世俗的逻辑去看，世俗的逻辑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是它啊根源，这个信息来源啊就是眼耳鼻舌身，它提供的啊。然后这个生意地的这个逻辑呢，那当然就不是来自于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那个时候呢，就根本就不算个这个啊，不算，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信度，所以呢，用另外一个这个观察的方法去观察，这样观察以后，这些东西都不存在。那么这个虽然这样子是空性，但是这种现象是免不了的，它是永远都存在的啊，所以呢，这叫做缘起和心空啊。缘起和心空是一个因比的两面，一面是心空，另外一面是缘起啊。缘起就是心空，空心就是缘起。这在佛经里面呢，就叫做先空无而，或者是现空双云啊，现空双云，以福入世啊，就是这样子。称唱果孤，还有一个呢，如果把这个师父背的东西，如果你要原原本本拿来啊，移动到弟子的心里面，那么你所拿来的这个东西，能够拿下来的这个东西，能够移动的东西，那不就是从师父最后到这个弟子，那这个就是它没有变化呀，那就是就变成了这个永恒的啊，永恒的。那么这个万事万物是变化当中，没有一个永恒，这是常果，果就是它的一个过失啊，是个问题，这也不能这样子承认啊。成唱果无啊，唱果无，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些句号那样子的符号，这个我们都已经说过了，这些都不是句号啊，这个都不是句号，对，早期的佛经啊，那些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不知他是啊，所以我们人从这一世当中啊，就是比如说死了以后呢，然后呢他到下一世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啊，就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不是直接就啊移动到这个下一世呢？那就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前面讲的这些问题都会有的。所以呢，这个人的一世也好，阿赖耶识也好啊，如果是他这样子直接就可以移动啊，可以这样子的话，那他就变成了，他没有什么变化呀。但你比如说到了后世的也是以前的东西的话啊，那就是这个就变成不变的啊，变成了这个永恒的啊。所以就是这个，所以就是这不知他时，他不是直接到这个来时的。 那彼时一步从语得，那下一世啊，下一世的，就是我们要这样子考虑，比如说这一世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世啊，这一生当中的最后一个一世，我们人死的时候呢，啊，不就是停止了这个一世了吗？人就昏迷了吗？最后一个一世，最后一个瞬间，最后一个一世，然后呢，到了这个，经过这个中阴呢、啊，就是到了这个中阴的时候的第一个瞬间的这个意识啊啊，下意识属于下意识的第一个意识和属于这一识的最后一个意识，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啊？这两个什么关系？怎么来的？所以他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下意识的第一个意识、第一个瞬间啊，直接是来自于这一识的话，那它就变成了没有变化的，因为到了下意识还是是上意识的这个啊意识啊，那就不就是没有变化了吗？那就是变成了永恒了啊。那么永恒呢，就是不可能有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是瞬间就会这个消失啊。那么它是不会有了。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不仅仅是我们的宏观世界啊，像微观世界当中的微观的微观啊，是量子物理啊，微观的宏观是这个经典物理。那么这个里面呢，他都看不出来在生命啊，他认为又一个这个电子一直在转动，是所以这个是实际上这个转动是没有什么转动的。实际上啊，他是刚才讲了这个生和灭，生和灭啊，这个以前讲过很多次。那是这些生一个单生和一个灭，一个单生和一个灭的速度特别快的时候呢，啊，然后不仅是我们的视觉上产生这个错觉啊，捻这个仪器啊，测量的那个仪器它也测不出来的，它也认为是一个东西在转啊，认为东西在转，但没有东西在转，实际上是没有东西在转，然后我们的世界，这个我们的宏观世界里面的视觉小因是，比如说啊，100个这个小的灯泡啊，100个小的灯泡，然后100个小的灯泡就排列了以后呢，有不同的颜色啊，然后就是从第一个灯泡啊开始亮啊，第一个灯泡亮，然后呢，熄灭，然后。这个瞬间就第二个灯泡又亮，然后呢，第二个灯泡熄的时候关掉的时候呢，然后呢又瞬间啊，第三个灯泡亮出来啊，这样子以后呢，实际上这前后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远处看啊，这个光啊一直从前面走到后面啊，然后呢从后面又走到前面，不就是我们的那些啊。有些灯光的效应呢、啊，一些灯光效应，其实这都是一种视觉上的一种错觉。实际上，这些第一个灯啊熄灭和第二个灯啊这个亮啊，第三个灯、第二个灯熄和灯第三个灯、这个亮，那么实际上就是都是一些瞬间的东西啊，都是一些瞬间的。但是呢，我们的视觉如果它速度快的话，那我们的视觉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光是从第一个这个位置，然后呢移动到最后了。其实没有一个电啊，没有一个光在移动啊，都是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这样子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有些东西呢，我们人就掌握了这个规律了以后呢，它也来。骗我们的这个视觉啊，像电影也是这种，然后呢，一些这个灯光的那些很多的视觉效应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视觉是感官，他们都非常的迟钝啊，它特别的容易骗，特别容易被骗啊，骗了以后呢，然后他就把这个信息传递这个大脑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我们的大脑也好，我们的视觉也好，然后最后我们的这个意识也好，它都只认为哦，有一个光在移动啊，这个光移动，或者是它在绕这个圈啊，或者是它不中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啊形状都出来了吗？其实是没有的，其实这些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然后这个微观世界当中的这个世界的结构，实际上它。的运作的方式啊，这个物质世界的运作方式，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 这在佛经里面呢就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了，这是一个名词不一样而已，它的这些内容是早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除了这个佛经里面讲的那些东西以外，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现在的新的有这个发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化学元素，它有它每一个都有它有各种的不同的功能啊。这一方面呢佛经是对这些东西不太感兴趣的，它也没有说法啊，现代科技有，但是呢这个结构啊它的运作的模式呀 那个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例外，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这样子的运动，然后呢不断的在骗我们的这个感官啊。但是如果我们呢、在现实当中啊，就这个生活和这个追求一些现实的这个生活啊，感受啊，然后没有别的想法，那虽然这个是假的，但是也没问题的，在现实当中它显得很真实就可以了啊。所以他说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一世的最后一个这个瞬间。和下一世的这个最前面的一个第一个啊，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怎么来的呢，也是这个关系啊，也是一个这个因果的关系，也是一个缘起啊，所以也不是我们的上一世直接就来到下一世了，也不是我们的这个这一世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前面的这个基础，然后就突然间冒出来啊，也不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世呢，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它都是来自于这个阿赖耶识，它根本就不是突然间啊，就是从大脑的某一个电子或者某一个分子当中啊产生啊，没有，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任何一个人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这样子的真正的这个啊，真正的这个谁都没有看到，谁都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实验。这是大家觉得是这样的，比如说大家认为是这样，或者是以为是这样，或者是别无选择啊，别无选择，那么就暂时就是，暂时就很多人就是持这种观点，实际上这个背后是没有什么逻辑的。那实验啊数据啊那些更没有了啊，所以就是这叫做因果，这叫做这个元气。所以这个人的这个前世今生啊也是这样，他说的是这样子啊，不知他是彼时啊已不从于等，他也不是别的地方来，如果是不是前世来的话，那就他也就变成了无因啊，无因无缘，无因无成，无因果故啊，如入世所诵啊，这个就是跟这个刚才背诵是一样，与弟子诵哲啊，这两个即彼亦彼啊，不亦师师啊，这不亦师师后面的四个字要加进来啊。如果你说这个师父背诵的跟这个弟子学会了以后的这个背诵两个是一个吗？不能这样子。不亦师师是说不能这么说，不太容易这么说，不好说啊，不是，实际上就是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那完全是两个吗？那完全是两个的话，那就不用靠这个师父的背诵啊，那他不师父不诵也得是弟子应该会，他自己自然就会啊，所以呢他也是来，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东西。所以呢既不是一个啊，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这两个都是不能这么说，所以就是不亦师师啊，是这意思。如实啊以彼啊，那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依靠这个师父的背诵，然后弟子就记住了啊。那么依靠是什么，依靠就又回到了这个缘起上面啊，又回到了缘起上面了，那这个就叫做缘起啊，这叫做缘起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入时以彼临终心时啊，临终的这个时候的心，然后呢下一世，然后就产生了这个下一世的第一个瞬间的这个心。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啊无明不就是产生行啊，行再产生师啊，它怎么产生的，产生的方式是这样子啊，得生者 后面的这个生者以福如是啊，它也是这样子的原理啊，前世和后世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原理就产生了，即它也前世和这个这一世是一个还是两个啊？也不能，既不能说是一个，也不能说是两个，因为这个两个都是因为它如果是刚才讲的是一个啊。那么就是前世的这个人就直接就去了下一世，那么这就变成了这个永恒的啊。如果是完全是两个，那完全是两个不相干啊，那么不相干的话，这个也不能成为前后的因果啊，所以也不对啊。那明明是一个因果的关系，所以这个既彼亦彼不以实施啊，这两个就不能这样子啊，这个决定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第一个这个松啊，这个松这个字的比喻，然后后面的这些呢，那就这个上面的这道理明白了以后，后面的这些比较容易了，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啊。那后面就是说，那同样的这个如实从等啊圣等啊，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蜡烛啊点燃了以后呢。第二个蜡烛，我们用第一个蜡烛来把第二个蜡烛点燃啊。那点燃了以后呢，这个第一个蜡烛的这个火焰和第二个蜡烛的这个火焰，它不就是一个因果关系吗？那这个也就跟刚才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以于面向金众啊，掀起银像。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的人面对这个镜子的时候呢，那镜子当中呢就出现了人的这个形象啊，影像。那么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这两个是怎么来的呢？也是跟前面讲的这样子的因果，这样子的因缘啊当中产生了人的脸，然后镜子啊，就是通过这两个，然后在这个镜子里面呢就是出现了人的啊这个影像，也是这样子这个出现的。然后呢银成文啊，那这个我们比如说盖章的时候呢，章啊，这个章上面的这些图文和这个文字啊，就是在纸上面呢出现了，这两个也是一个前后的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银啊，这个也是一个这样子的银缘和缘起产生的啊。然后呢从镜啊，他用了这个字啊，这个字啊，但实际上呢，啊，这个经呢，就是，那个它前面呢，我看看啊，它前面用的这个灯经基因啊，不是，它前面用的，它前面这个里面也用了这个字啊，但实际上呢，这个是玻璃啊，是玻璃啊，我们就比如说厚一点的玻璃，任何一个玻璃中间厚啊，后面的边上是薄的啊，那这样子以后呢，阳光。投射的时候呢就产生火啊，产生火，就它这样的就是这种经啊，但是呢它用的字就用这个字了啊，这用的字就是用了这个字了，这个还不太清楚，我也没来得及查这个实际上这个经应该不应该是用这个字吧，但没关系，内容就是这个字，我可能也许这个字有现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汉语当中这个经啊这个字它不会有这种意思，我觉得不会有这种意思，但是如果古老的一些古代的用法里面呢可能也许有啊，也许有这个。那么这个晶片啊，这个晶片阳光的投射这个晶片的时候呢，然后就产生了火啊，产生了火，它降的是这个意思啊，它降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晶啊，晶片，这个晶片啊，和这个火啊是什么关系啊？也是一个缘起啊，也是一个缘起，通过阳光啊，然后呢产生了这个火啊，这是这个意思。然后煤啊，这个煤啊，就是。这个说的是这酸的东西啊，酸的东西，然后呢，酸的东西呢，就是不需要吃，你看到了这个酸的这个是水果呀，或者是这样子的时候啊，那么就这个腺啊，这个唾液啊，腺液就出来了。那么这两个的这个关系啊， 酸的东西啊，酸的东西跟啊这个口腔里面的这个口水啊分泌出来，然后呢这两个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酸的啊，很酸很酸很酸的东西，然后呢虽然没有吃啊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口腔里面呢就分泌出来啊这个腺液。这两个也叫什么呢？这两个呢，也是一个因为我们的内心的一个作用，内心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呢，也叫做元气啊，这也是一种元气。然后声啊，声音，那声音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在有些空旷的地方啊，这个在周边的这个里面呢，就没有什么东西去吸收这个声波。一个这样的，比如说像这个，厌食啊，厌食，这个是，或者是新建的这种房间呢，还没有装修，没有这个布啊，或者没有家具的地方啊，我们的声音是因为这个声波大到这个腔上，然后它会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呢，又回到我们的耳朵里面啊，那么这个就叫做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回响啊。然后如果有这些像装修的木头啊这样东西多的话，那这个声波吸收了以后它就不会再回来了，就听不见这个回响。所以他讲的这个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这个声音跟这个回响又听到的这个回响这两个的关系也是一种这个音啊，也是一种这个元气，这也叫元气。然后这几个一共是有八个啊，一共是有八个这样子的这个比喻啊，八个比喻。然后呢，祝云向徐杰，他这八个比喻以来，最后就是想说啊，云无云，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大家知道是什么。然后无云的这个连续性啊，相续就是它的连续性啊，比如说我这一世的这个无云啊，然后呢。产生了下一世的这个无晕啊，无晕，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绝对是一个科学啊，根本就不是一种这种前世啊，这些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研究一下，特别有意义啊。我们觉得这个前世今生啊，这些都是就根本就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上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啊。维吉尼亚大学里面呢有几个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小的这个团队啊，他们的主要的这个研究者就叫做斯蒂文啊，他就是这个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就是研究这个人的这个前世今生，然后呢就是这个长达半个世纪啊，然后呢我两次访问过他们，我们交流过，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手里面呢有2500多个这样子全世界的这个啊，他们才收集的这些小孩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就是说他是某某某某人的这个转世啊，然后他的父亲叫什么，母亲叫什么，他的家在哪里啊等等。然后呢这个就是他们去这个调查的时候呢，确实就是有这么一个人，然后呢有些是档案，把档案翻出来了以后呢，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啊。那么他们呢就找到了这样子的2500多个啊。我是2015年、2017年都去那个跟他们交流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在做这个2500个人的这个数据，在做这个数据分析啊，数据分析了以后呢，他们这个里面找到了很多的规律啊，规律这个就能够回忆这个前世今生，这也不是一个随便啊。这也不是一个就跟没有规律的东西，完全是有一个规律啊，这里面有一个规律。但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啊，根本就是很难解释，无法解释的一个东西呢。比如说上一世的人啊，他比如说头部受伤死了啊，死了以后呢，正好这个下一世这个能够回忆 前一世的那个人死去的那个人的后世的那个小孩啊，他的头部正好在这个地方呢有伤疤啊，不是胎记啊，有伤疤啊。然后就是这个史蒂文森他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啊，这么大这个一本书，2000多页啊，是目前没有中文的，这只有英文的。那么那个里面呢有那个250多个这样子的案例啊，250多个这样子的案例，尤其是父母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就是在头发里面呢有这样子的伤疤，后来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佛经里面呢2500年前就说了的啊，佛经里面就是就真的是有这样子的，2500年前就有这样子的案例啊。然后呢这个科学家啊，在全球范围内就找到了这样子2500多个，后来就是不断的在找啊。我去的时候呢，他们在美国这个范围内，在那个在调查。他说每个星期他们平均能够找到三个这样子的案例，后来呢，就是那个后来我通过这个其他的人啊。又再联系了一下，我后面15年之后呢，我再那个就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进展，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团队呢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找到了两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这样子的案例。他们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25个这样子的案例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让全世界的人啊相信这个人的生命的轮回，哎。这些都是科学家啊，他们都是科学家，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啊，他们就是对这个生命感兴趣，所以就是研究啊。那么这个里面大家想想啊，这个为什么这个前世啊，前世的这个人的手上的这个痕迹啊，怎么就带到那个下一世的这个人的身上呢啊。然后这个就是在1500多年前的佛教的这个论里面就有这个解释了啊。这个非常神奇的，这个我们在1500多年前的1500多年前的那个佛教的论文献里面呢就有这个解释了，他们也就解释了这个问题啊。还有不至于1500啊。1800年，这个我们今天上午有一个这个师兄有个提到了一个中观四百轮啊，中观四百轮提到了这个中观四百轮是龙树菩萨的他的亲子的这个学生啊，他亲自带的一个学生他写的，然后呢他是1800年前的人，那么他的这个中观四百轮里面呢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啊。他跟这个当时的印度的其他的人辩论的时候呢，那印度的这个其他宗教啊，辩论的时候呢，其他宗教的观点是什么？他们认为自我是永恒的啊，自我是永恒。那他的依据是什么？他说，如果自我不是永恒的话，他为什么这些有些人能够记忆啊？他的潜意识的这些生活上的细节呢，那这两个人不是一个的话，那怎么可能啊他能想得出来呢？所以这个人啊就是上一世的那个人，所以呢自我他是有这个自我的观念，他认为自我是永恒的。那这个时候呢中观四百轮他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如果你啊以这个理由能够证明啊前世跟后世是一个，是永恒，那这样子的话，那请问你啊，人的这个死的人的身上的上一世的这个伤疤，也不就是出现在后一个人的身上吗？那难道人的身体也是前世的身体跟这一世的身体也是一个身体吗？啊，那你说这个身体也是永恒的吗？他是这么讲的，哎，所以这个时候呢，1800年前啊，就是人后面的人能够记忆前世的这个回忆和。还有就是身体上这个伤疤啊，前世的伤疤带到后世上面，那这个是他们两个已经是公认了啊，这个时候都已经是 已经是完全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个都没有任何的分歧，已经是变成已经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公认的一个东西了啊。我们很多人可能还目前还不知道，可能1800年前人家在1800年前佛经里面这个大家已经是公认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可能还觉得很生气啊，不可能吧，可能还在这么想啊。但是这个就是史蒂文的那个他的这个啊，这本书的这个题目叫做这个轮回转世与生物学。为什么叫生物学呢？因为这个轮回的这种一个奇特的这个方式啊，上一次的人的身上的这个伤疤出现在后面的人的身上，这完全是一个生物学上的问题啊，生物学上的问题。所以它就叫做轮回转世与生物学。这个里面呢有200多个这样子的这个这个例子。那么这个大家想想，那这两个想想是怎么来的呀啊。那后面这个佛教怎么解释的呢？他说这个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茅棚啊，以前的很多人修行的人是住在这个茅棚里面啊，茅棚里面茅棚的这个房子的下面呢，比如说他说放这个一桶酸奶然后呢鸽子鸟在茅棚的顶上它在茅棚的顶上的时候呢，在茅棚的上面的时候呢，这个鸽子的叫音会出现在这个酸奶这个当中那么这个鸟的这个脚它永远都不可能跟这个酸奶碰不可能碰，因为这个还有那么大的空间不可能碰。但是呢它的脚印就出现在这个酸奶当中这叫做元气这个我也没搞明白，是可能是有这样子的意思了，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当时也是一个工人的，可能这个是有这种情况没有这种情况他不会这么说。他说这个鸟的这个鸽子的脚跟这个地面上的这个酸奶它是没有碰到过从来也没有碰到过，因为鸽子不就茅棚的上面吗它中间还搁了一那么空间，还有茅棚的钉都在中间，但是呢这个鸽子的脚印会出现在这个酸奶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缘起它是这么解释的前面的这个1800年前的这个轮珠里面呢，我刚才那么讲的后面呢1500年前呢，然后呢又出来了另外一个大师，他去解释这个中观四百轮他解释的时候他是这么解释的那么所以呢就佛教呢就是早在1800年前1500年前就在谈论这些事情了，在谈论这些事情我们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如果有人这么说你，可能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根本就不相信，但这个不能不相信这就是因为科学家这个史蒂文森这个是一个西方的这个他认识他的这些科学家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科学家，非常严肃的一个这样的科学家。那么他的这本书里面都有这些呢，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怎么来的非常有意义大家想想怎么来的史蒂文森先生他自己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上一次这个人死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头部受伤了他那个时候呢因为头部的疼痛他最终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呢，他的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头部上巴这个地方，受伤的这个地方因为他的这个心的这个作用，意识的这个作用，然后把这个带到下意识下意识，这是他的解释，这是他的解释，这个看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里面呢有一个不确定性的东西是什么呢？除了这个头部受伤的这个疼痛，有疼痛的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呢没有头痛的疼痛感的也会出现，比如说你临死的时候呢某个人的身上打了个记号皮肤上，那么下意识的这个人身上又出现了这种符号，然后呢这个人正好他可以回忆到潜意识这个都是不是这个 讲这些啊，这个将贵将身啊，这个是完全不是，我特别不喜欢这个将贵啊将身啊这些玄的东西，从来都不讲。你这几年你们也知道了，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啊，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这是很多科学家啊研究过的东西，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都在发生。还有我本人也就调查过，我也遇到一个这样，这个我有一个研究的报告，有一个这个这个也是，这个里面也有一个有两个人都是这样子，他们的头部受伤，后来呢他小的时候，这个人很小很小的时候呢，他就回忆起他的这个前世，然后他正好他受伤的那个地方呢，小的时候呢就跟一个上疤，这个皮肤啊就是跟一个手上的上疤一模一样的，然后呢也痛，也有疼痛感。后来现在长大了30多岁以后呢，他这个地方呢就长出来的这个头发都是白色的啊，长了一个这个区域里面都是白头发，我都有图片啊。这个的时候我还有研究了好多个那个前世今生的一个这样的有记忆的这些人，这些都是真的是事实，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呢这个你怎么解释都可以，但是你如果说不存在这种现象，那就根本没办法了，这是一个事实啊。但怎么去解释啊，那当然自己有什么方法去解释都可以。所以这些啊前世跟这个后世的这两个的一个连结的方法，就叫做浙江的啊主云向徐杰啊，杰他就是杰，就是他的锅啊，他的锅，然后呢他就开花结果的这个锅啊，这个五云的这个连续性，他这个是怎么产生的啊，他是讲这个非常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啊！我以前这个我很早很早以前特别想去那个见一见那个维吉尼亚大学的这个史蒂文森先生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没有机会出国啊。后来我有机会出国了，然后呢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2007年的时候就死了，但是他的团队都在，他们的团队我都认识。后来我去了两次以后呢，我们都认识，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交流。但是他人我没见到，但是他的这个办公室啊，他的实验室啊，我有机会去了啊。然后呢他们的研究的方法呀，他们的这些一些医术的这些资料啊，还有这个图片啊，这些都在，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个机构目前也在啊，就在维吉尼亚大学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个团队，他们一直都在这个在做这个事情啊，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他后面呢，就是他们找到了两个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这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那个后面我没有见到，那个疫情了以后呢再没有出去了，没有见到他。但是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他们的团队发的一个视频啊，这个里面确实他从头到尾他的这些研究啊这些都在那个里面有了啊。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又是一个什么什么啊，根本不，这个是一个科学的研究，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你说这些东西那个你这都不相信了，那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啊，人家是科学家做的科学研究啊。这就是符合你自己，不符合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你觉得啊，然后又不可能啊，怎么，什么不可能？这就是一个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啊。这是1800年前的文献当中都有了，然后呢，现在也有了。那这个是一直都是这个当中呢，就是这么长时间当中一直不断的在历史上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文献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记载，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那佛教怎么讲这个前世的伤疤跟后世的伤疤，这怎么回事呢？啊，佛教就是说，我们这几天我们都讲了，这个佛教不就是有一个叫做一身吗？啊，一是创造的这个身体，这个一身啊，一是创造出来的身体是从上一世的身体当中出来，然后呢，下一世他投胎的时候就进入这个父母的精卵，这个时候呢啊。 他这个一个是阿赖耶识带来了所有的这些上一次在出生在他的这上面的这些信息，然后另外这是一个系统，另外一个系统呢身体上的啊一些这个前世的身体跟后世的身体中间有一个载体，就是这个医生啊，他就是前中这两个中间的一个桥梁啊，他把身体上的啊一些信息就带到下意识上啊，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两个当中呢，上意识身体和下意识身体，他这两个呢就隔得那么远了，他不会有一个什么直接的关系啊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医生就带过去了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对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还不知道这个。那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是这样，一部分才是这样子呢？那肯定也有其他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像量子纠缠啊这一类的东西去看的话，也许有这个里面还有一些这类的东西的原因，可能也许有啊。这个我们呢不断在思考啊，还不知道，最近还是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这个现象是绝对是存在的啊。这个是我负责任的说，这个是我自己看到过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呢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也不属于什么宗教啊，不属于什么，这就是一个事实而已啊。你科学家都在研究啊，所以这个不属于什么谁的宗教，或者是谁的信仰，或者是谁的意识形态啊，这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现象而已。哎，这个特别有意思。特别的有意思啊！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有一些这个突破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一些深处的一些啊比较神的地方的一些东西就揭开了啊，揭开了，这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的有意思。我也在不断的在这个方面呢，就我也找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案例啊，我也就亲自到实地去。做过这个调查啊，就是比如说道听途说的这些，那肯定没有什么啊可信度啊，这个都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里面我看到的这个里面有只我自己发现的有几个规律啊，总结出来几个规律。第一个，所有的啊基于那个前世的这些小孩啊，非正常死亡的。他们也说非正常死亡的比较多啊，然后他们的数据分析了以后呢，年轻的时候的死的这些人，他记得比较多啊。这个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是发现了一个这样。然后我总结的是什么呢？凡是非正常死亡的这些案例，他们对上一次他死亡的这个原因，比如说车祸啊。死亡的这些小孩，那他对这个汽车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恐惧感啊，这个是真的是实事啊，这个就是小的时候他对这个汽车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啊就跑啊，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这是一个规律。然后呢另外一个规律呢，所有的这些小孩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呢，然后慢慢的就淡化啊，淡化到了十多岁二十岁的时候，然后完全就忘掉了。忘掉了以后呢，差不多三十岁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完全就是一个正常人了，正常他本来也是正常人啊，那么忘了呢，没有留下任何的啊，没有留下任何这方面的这个记忆，那个时候全都已经忘了，全部都已经被我们的现实当中的这些东西被掩盖了啊，那个时候全都忘了，然后第三个规律是什么呢？所有的这种小孩啊，他记忆当中的这个母亲啊，他这一世当做真正的母亲，反而有些小孩啊，对现实的母亲没有太大的感情啊，他就对上一世他说是他母亲的那个人啊。他有感情，有这个啊母子的这种感情啊，这么小的一个小孩，三岁的小孩啊，他为什么啊就是认为他是他的母亲啊？然后为什么他这个任何人没有教过他，教了他也学不会啊？ 他为什么有一个先天的对一个陌生人有一个这样子的感情呢？然后呢，他为什么就是对一些这个陌生的东西有这个恐惧感，而且这个东西恰好是他上一世的私音呢？还有更夸张的一个小孩他是上一次车祸的时候呢被水淹死的淹死的。然后呢基于他是这个他的前世的这个小孩对水怕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这个家人给他洗澡的时候这个毛巾里面呢就盆里面这个放水给他那个洗澡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晕倒了吓晕了，真的是，就是完全是说不出话来了那后来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为什么这个小孩对这个水有这么大的恐惧性然后呢，后面呢，这个给他从此以后就水里面没办法洗澡了，只有湿毛巾给他擦一擦，湿毛巾里面只要他看到一滴水然后他就不敢就碰到他的身体这种程度。后面他会说话的时候才知道这是这个原因。他说他的上一世什么什么什么正好就是他们的一个亲戚就是在离他们五六公里的地方就是被水淹死了那你说这个怎么解释呀这个怎么解释，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宗教的信仰等等等等全部抛开然后把它看作一个生命的现象去研究一下，你怎么解释？你怎么看这些东西是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就是人的生命是没有那么简单了。它在这个宇宙当中最有力量的，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人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所以它讲的是这个意思主云相续这个连续性，连续性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不移它不是直接移动的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它不是直接把上一世的人来到这儿因为它也是不断的，每一个瞬间都在变化它也是无常的那么用一个，但是后面跟前面呢也有一个因果的关系用这样子的这个智慧用这样子的智慧去看用这样子的智慧去观察就这个意思不疑只因差那就是这个意思。那后面呢就是他讲了一个还后面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说于胜为稀实比如说人的前世和今生的这些一个这个深密的这个生命的一个非常深深的这个现象，它是一个非常的深奥的东西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是非常深奥的一个东西，非常细节是一个深微微细深微深细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因果关系。这个如果自己不知道的话不要瞎说不要这个随便下定义研究了以后，你真正的把这些生命的这些现象研究了以后然后才有资格来说这是什么这些都不知道，都没有什么这么研究那么这样子的话，这完全是瞎说，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哲学，更不是科学，连哲学都谈不上所以这些有些这个因果它是非常的深微深细这样子的事情若有间短折如果你觉得人的五云这个生命的最后这一世的最后的瞬间就结束了后面没有人死如灯灭这样子的话，那这叫做短见，那么你就肯定就不知道了必不善因缘，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因果关系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细微的因果关系这个只能说明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些是很深的很细的这些因果关系他说未见远生意，你根本就没有不知道这个因果的这个前后的东西，深深的这个因果， 深深的这个缘起你根本就不了解，你这完全是个瞎说啊，他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大家想想啊，这个是这些文字是非常有意义的，你看这里面有什么信仰吗？他从来没有谈到过什么信仰，他没有说要信和不信，他讲的都是客观的一些分析啊，客观的分析。所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这个介绍啊，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西方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濒死经验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啊，国际上都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研究的机构，濒死经验特别的有意思。然后呢他们讲的啊，他们讲的这也就是我们也做了他们的这些很多很多有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啊，数据做了分析，分析了以后总结出来了几个点共通点。那么这几个共通点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西藏毒王经啊，西藏毒王经这里面呢全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啊。西藏毒王经是1000多年前的啊，1200多年前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这样子的书啊。那么这些古老的这些书里面呢，为什么有20世纪和21世纪的人的这个亲身经历的这个濒死经验当中的出现的，为什么他那么早就知道了呢啊。比如说这个濒死经验呢，就是是一个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认为是一个新的东西啊，新发现的东西。但是里面的东西你看这全部都是啊，都是在1000多年前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呢这些生命的现象啊，这个古人啊，他们呢虽然没有现在的这个高科技，没有这些，没有，确实是没有，但是呢他在有些方面呢确实是早就已经超越了我们了啊，早就已经超越我们的这个智慧了。所以不能小看啊这个古人的啊这些智慧啊，他们揭示的清清楚楚，我们到目前都很多人都跟你有没有个这样子的现象啊都不知道，更何况这个现象是怎么出来，原理是什么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就这么特别简单的啊，简单粗暴的就认为人死了就没有了啊，那这就说明必不善因缘，未见因缘生义，你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因缘起，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缘起是什么啊，是这个意思啊。有意思没有意思大家好好看看啊。那么这一生啊他讲的都是缘起啊，缘起啊，缘起。然后如果大家啊对这些方面呢有感兴趣的话，我有这方面的论文啊，到时候就是给大家啊，大家也可以看看啊，你也不需要相信啊，我也没要求谁来相信这个，只是如果你自己感兴趣的话你去看看啊。那么如果你觉得不相信这些一手的材料你不相信啊，那你去调查一下啊，这些地方你再去看一看啊，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如果是啊，那你看那你怎么解释这些东西呢啊，怎么解释啊，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这跟我没关系，当然有关系啊。这个我们如果孔子不就是说了啊，孔子就是说我们啊这个未知生焉知死啊，我这个怎么生都不知道，这个怎么可能知道是，其实这个孔子他肯定是，我不知道孔子知不知道这些啊，但他怎么说，可能孔子在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子婉转的回答，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这么回答，可能是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不管怎么样，这个跟我们的活法，这是有没有人，有没有这个后面的这个啊来世啊，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生活的质量啊，跟我们的活法是绝对有密切的关系啊，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死法就决定了不同的活法啊，如果没有生命啊，那没有来世，那我们是一个不同的活法，如果有来世，那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活法啊。这个跟我们的活法呀这方面都特别有包括这个心理健康啊这方面都有特别大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值得研究，值得研究啊。就是空这个一个客观的啊理性的一个这样子的思，这样子的态度去研究，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非常的有意思。我 关注了这个很长很长时间了，这些事情。所以以前我很早以前就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所以就是我特别跟那个其他的这些西方的很多东西，我都是那个时候啊不是很感兴趣，就唯一这个研究觉得这个就很有意义啊。当然呢，有很多非常更有意义的东西是有的啊，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啊，孤陋寡闻啊。但是呢，人家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好，这个前面呢，他就讲了啊这些因果的这个层面啊。那后面呢，后面讲的是什么？后面讲的是缘起性空当中的空啊。后面的这个四句的讲的是空啊，缘起讲完了，那接下来就是空。四种五可见啊，那么这个十二个这个缘起当中，如果你再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就最后啊就到达了这个空的这个境界啊。那么空的境界当中呢，那就根本就不存在你什么看和不看，看到和不看到，知道和不知道啊，这些二元对立的东西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存在的啊。此中五可见，然后亦无少安立，在空性的当中呢，也没有什么你要重新要去建立的东西啊，也没有什么重新建立的东西。你建立什么呢？啊，我要建设，就是说它没有什么建设的东西啊，你也没有什么看到的东西。为什么呢？在这个空性的这个境界当中啊，那么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什么看到呀，没有看到呀，知道呀，不知道呀，还有就是等等啊啊，需要心理上的建设也好，其他建设也好，案例就是建设啊，没有什么需要建设的东西，这就是一片空啊。那么那怎么办呢？于真以观真啊，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你把真理啊当作真理来看啊。把真前面的真它是真理啊，然后呢后面的观真就是你不要有成见啊，不要有成见，然后呢这个一个啊真理应该用真实的这样子的态度去观察啊就可以了。你不要去曲解啊，不要去曲解，不要去根据自己的这个想法去解释这些东西啊，以真。以观真啊，那就是真理啊，它本身就是一个真理。那么真理它本来就是什么样子，你就怎么样去看，你就怎么样去解释啊。你不要把真理啊这个解释成丑化美化啊，或者是这类的啊，那都不对。所以就是以真啊，欲真以观真，这话说的有道理吧啊？见真而解脱啊，然后你这样子。见到了真理的时候呢，你就解脱了啊！见到真理，我见到过很多真理，我没有解脱啊！那你见到的这些都是小，见到的这些真理都是小真理，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真理，还不是真正的本来的面目啊！他讲的是本来面目。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本来面目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一定会就解脱了。所以呢他这个里面呢这个解释这个里面呢也讲啊，言云折，云是什么呢？云就是我们已经学过了手啊、这个舌收香行云啊，舌云也就这些了。言相续接者啊，什么叫相续接呢？啊，鼻疑从鼻印啊，那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东西呢都从他自己的因缘当中产生，然后这个因和果它就变成了一个连续性的东西，这叫做相续啊。相续所生与则事业啊，所生就是说产生的这个后面产生的这个果啊，后面产生的这个果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因果，那么欲就是说其他的万事万物啊，其他的万事万物也是这样子的啊，都是一个道理，都在这个，不管是人的生命也好啊，人的生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整个的大自然它就在一个这样子的因果规律当中循环，那么你的生命也在这样子当中循环啊， 这样子当中，你看大自然的这个法则啊，然后呢，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啊，锅又变成了阴，阴又变成了锅，这是在都是在这样子循环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啊，人的生命也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说，所生与之是也啊，其他的也都是这样子。无由即为灯法，从于此时之欲知他是，没有一个像微尘这样子的小的东西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哪怕是再小的东西，也不可能此时啊这一生直接就啊没有任何的变化，直接就移动到下一世，没有这样子的啊，哪怕是再小再小的也没有啊。那是怎么回事呢？是故六转啊，所以就是在变化当中的这个六转啊，这个是有的。那这个怎么产生的呢？从于啊，许王分别，许王分别就是我们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种子啊，就在这个上面产生的啊。许王分别，悉其而生啊，这样子，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解释它就解释这个缘起的层面啊。那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想闻的啊？那有的话我们想交流一下。好，谢谢大家。
哎，沙师
你好，你说。
哎，那个就是上午您讲到那个脑和意识的时候，说物质不能产生意识。
对，
就是意识不是大脑产生的
啊。
那反过来说，意识也不能产生物质，是吗？
物质也不会产生这个，意识也不会产生物质。
那个阿赖耶识可以吗？
阿赖耶识也不可以。比如说前面我们讲过这个，比如说色啊，五蕴当中如果有一个物质的话，色这个部分啊，色呢，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如果表面上不观察的话，它确实是一个物质啊。那如果它作为一个物质的话，它确实是从阿赖耶识当中产生的，但是只是它表面上看像个物质，但实际上它也不是物质，这个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啊透视出来的一个错觉或者是一个画面啊，所以它也不是一个真实的物质。所以呢，实际上这个世界当中呢，这个二元啊，相互之间不会这样子相互之间的转化啊。实际上真正存在的一个是阿赖耶识，另外一个是阿赖耶识当中产生的这些错觉。对，
谢谢上师。
顶礼堪布。
嗯，
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好。
今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讨论到安乐死的问题。现在在中国虽然人是不能够立法进行安乐死的，但是宠物是可以的。所以就是如果比如说我对我的宠物，我是发心在它结束生命的时候去避免忍受长时间的痛苦，而请求医院对它进行安乐死，那我的疑问就是，那对于我来讲是不是就是造了杀业呢？
啊，这个小乘跟大乘的两个他们的观点不一样。小乘佛教呢认为，凡是你这个不管你这是好意还是什么什么想法，只要有这个杀心啊，比如说这个念头有了，那就是一个罪过啊，他是这么讲的啊。啊，然后呢，大乘呢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个解释啊，他虽然这个也是一个罪啊，也是一个罪，如果你帮人也好谁也好，你就是孤立用这个安乐死去结束生命的话的，那也是有罪过的。但是呢，如果你确实是给予这个慈悲心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是一个利他的意思，这样子的话，这个罪过啊比其他的杀生比较啊，那就轻得多啊，但也是一种罪过啊，这么讲的。
好的，谢谢。
嗯，
堪布上师，
嗯，
你好，
你好，
我是做安宁疗护工作的，那么每天面临的都有死亡的病人嘛，差不多，
对对对。
那么对于 没有信仰的这种家属和病人之间，我们用社工的那些基本技术，就是道爱、道谢、道歉、道别。那么在最后的时刻，比如说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他又没有信仰，那么我们作为社工，怎么能为这个亡者能够有更多的对于他转世有利益的这些方面？我一般现在就是跟病人的家属说，眼泪不要放在他的那个身上嘛，就怕他牵挂，是吧？不能转世。另外一个就是说，
不能转世啊。
就怕影响他，就是顺利的转世吧，因为他有牵挂，这理解啊，当然不一定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往跟他的病人家属，就是说，往光明的地方走，
往光明的地方走。
对对，这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信仰嘛，
对，
只能是这么一个提醒。所以在这边，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能更进一步的能利益这个亡者的，又没有宗教色彩的，怎么跟家属交流？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其实也遇到这种情况。
对。我觉得啊，就刚才讲的两个，你比如说一个，他虽然没有任何的这个宗教的信仰，但是呢，他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生命的这种现象啊，那个实际上它不属于一种宗教啊，因为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科学是怎么研究了，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全世界上面呢，全世界又没有这些现象。很多都是不知道，然后有的话知道了一个两个，那也就是用另外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就认为这种凡是讲到这个后面后世这样子的时候，认为是佛教啊，是宗教啊，是这样子啊。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生命的一种误解啊，一种误解。所以呢，你给他讲一点是以后未来的后世的这些事情，我是怎么想的？我不认为这个是宗教啊，是不是佛教？我觉得这也不是佛教啊，这也不是佛教，这个就是刚才不就说了吗？这就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啊。你之前把你因为你自己不知道，把它归类为宗教的信仰，但那你看这个维吉尼亚大学，那他们是宗教，那他们在帮宗教做什么服务吗？根本就不是，这些人。连基督教这个信仰都没有，他们所以呢，我觉得以后我们这一类的东西呢，应该叫它做生命的现象，而不叫这个。当然，你比如说像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呀、等等，那这个是宗教了啊，那这个是宗教了。你只是说啊，你啊这个没问题的啊，别害怕。死亡不是结束啊，我觉得我特别想把这个死亡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亡字啊，把这个不要写成这个灭亡的亡，这就写成这个前往的亡啊，前往的亡也叫死亡啊，哎，死亡，对对对对，死亡啊，但是呢，但你没有，你还有生命还会有的啊，然后呢，你别紧张啊，别害怕啊，还有希望啊。然后呢，然后再后面呢，你就讲这些刚才的那种光啊，你要跟这个光怎么样，这些都是无数个人的这个经验啊，这个是无数的人的经验，他们确实会发现，就遇到了这种濒死经验的时候，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了啊，那你就跟这个光走。那你就会走到好的地方，你也不说西方极乐世界，你也不说天堂，你也什么不说，你会走到好的地方啊。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们都会接受。上一次有一个就像你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人员讲了一个故事，我的触动也很大。我觉得确实他说这个就帮助，比如说有一个病人啊，他就一直他说这个。他说这个医院给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但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啊，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没有给我回答我去哪里啊。然后这个医生呢，那当然他也不能给他说那个宗教的这些啊，不能讲。那么他就给他就比较善巧的方式就给他说，我听说了啊，死亡呢好像是一个搬家的这样子的感觉啊，搬家。 然后呢就是你就是从这个地方呢又去另外一个好的地方去啊，所以呢就不是从此就结束了啊。这样以后呢这个医生就是说他在半个小时，本来他咳得特别厉害，他就然后呢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立即就心就平静就放松下来了。对，他半个小时以后就死了啊，半个小时之内他根本就没有咳嗽，然后呢就没有这些症状，在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走了。这就这么一句话就给他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哎，我觉得这个这样子我们可以这么做，我觉得啊。
我是平时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你们怎么做到的？我很好奇，你跟我分享一下。
对对对，我是这么说的，我就说比如说家属特别悲痛的时候，或者本人的时候，我就说咱们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向死而生的，那么也是向生而死，对吧？我们是这个生命，我相信这个生命是流转的，因为我是从自然规律得到的这个启示，因为有春夏秋冬，有这一秒下一秒，这一分下一分，
对，
今天明天，今年明年，
对，
所以呢它是一个不停的运转的一个过程。但这一世呢我们的物理的身体没有了，就像我们到站，我坐地铁，我到唐人体育下还是菜市口下，我这一世的生命我的任务完成了，那么我就要奔赴下一世。那么实际上我这一世我最后带着病体，但是我又奔赴一个新的生命，其实它是一个积极的一方面。后来有的家属就说，哎呀，陆老师你说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啊。
对，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故事吧，诗礼吧，他你这样讲了以后有什么有什么小
他们相信，真的是他们说我真的是相信因果。
那他之前相不相信呢？
他们之前没想过，说我真没想过这件事儿。但是你说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有启发，而且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儿。在我所有接触的人里边没有人说呀你这因果什么你这迷信，没有一例跟我这么说。所以我觉得人的认知也在不断的进步。
对，
那么
你说的对，非常好。
而且我说吧，我说哎呀我也没死过，其实我知道这个，因为我有信仰嘛，我也，但是我不能说太白了。
对，
我说我也没死过，但是我看过中医界的书，中医界的书是这么写的。那既然有书，那咱们就展起
相信。谁的书啊？
啊，就中阴界的那个书，
佛教的书啊。
对对对，
佛教书你就别提了，
就
是说
我
就
说我没说具体的名字，我就中阴界，就描写中阴界的那个书，我说我看过，那个确实是有这么回事，但是我没死过，咱们就暂且相信，或者你可以不相信都没有问题啊，给他一个。
那这个对他有用吧？
有用，特别有用。
好好，
就是他们还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在临终的最后一个时刻的时候，家属他就是非常的狂吼，就是恐惧，狂哄的那种状态，所以你跟他说了这个以后，他也觉得特别有道理，特别的相信，就觉得好像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而且也是他认为是正知正念的吧，我觉得，因为我从来也不跟他们说鬼啊神什么的，有的人说
这个不要讲
什么，这个我说我不太清楚，我这对，所以要给他们一种正确的，或者被科学认证的那种，比如像您说的那种转世，我也跟他说，因为我身边也确实是有，就是他认识他原来的家，去看了还真有，他们很多人也有这个经验，也交流，对，
特别好。那个盛老师，你也不去做这个工作吗？你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怎么做的啊？安宁疗护、临终关怀，这特别重要啊。你说
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
你不要说佛教的啊，你就说安宁疗护。
我说一个实例吧，就我们一家医院的一位老太太，她是一个文化人，就是咱们国家就是很高的一个那个文化机构的一个人，然后她说这个死亡是，她说她是一个就是这个像一个航天器一样他说他去做就是他现在这个阶段他就准备在起飞。
哇，太好了。
然后死亡的时候他就坐上这个飞行器，然后去到了另一个空间。然后他说我在这个空间的任务完成了。然后我到另一个空间我就从头开始了。 然后就是这种，他就说我其实是一个起航的一个过程，
嗯
啊，然后我来到这家医院，就是在为我的起航在做准备，
嗯，
然后你们所有的这个助援，你们给我的所有的帮助，都是帮我在，
嗯，
就是加油打气，
嗯嗯，
然后能够助推我去往另一个好的空间，好的世界。
这是他给你们讲的，你们给别人讲的时候怎么讲的？
我们给别人讲可能有很多种比喻，然后如果我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是就这一段学业结束了
啊，
毕业了
啊，
然后我们升到另一个级别去了，就跟我高中结束我考上大学一样
啊，
就我们死亡就是我们要去另一个地方上大学了
啊。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死亡就像换一个衣服一样，就我们这一生的身体像一个衣服，
嗯，
然后我们可能换一身衣服，换一个身体，去另一个世界重新开始。然后另一个世界什么样，是由我们这一辈子做的这些事情来决定的。
嗯，
就是你做的好事儿多，可能去那个地方好一点，
嗯，
就跟你银行存款比较多一些。
往佛教方面靠了。
对，然后可能我就说，那你可能换个身体，就跟你存款多少有关系
啊，
就是你这个存款后去的地方好一点，
啊，
路费多嘛
啊。
如果存款少，可能就能走的地方就近一点，或者说就跟家里穷家里富是一个道理的。
对对
啊，我觉得基本上换衣服，然后毕业。
那有没有效果呀？
基本上患者和家属会信，因为可能如果关系建立的好，就是他信任我这个人，然后我说什么他认为都是
对
的。
对
对
对
啊，如果他不信任我这个人，我可能说什么都没用。
是是是
啊，
对 对,
对，
说的对，说的对，特别好。
好，谢谢，
非常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好，谢谢大家。